守望的夜里如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11月30日星期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Watchman What of the Nigh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1130，历时1小时44分钟。基恩·高德弟兄读以赛亚书21章1到12节。论海旁旷野重担的预言，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一个愁苦的异象以默示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的你要上去，马代你要围困，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生产之妇人的痛苦。我听见就屈身，我看见就惊惶，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喜悦的黄昏变为我的战警，他们摆设筵席，在望楼上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他看见一辆车和一队马兵，又看见一辆驴车，一辆骆驼车，他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辆车同着一队马兵到来。他回答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论杜马重担的预言，他从西尔呼叫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那谢谢你那位弟兄，又见到你真好。那像今早我们的圣经班说声早安，因为我们喜爱奉主耶稣的名问候你们。那刚才我同家人一起开车在路上时，那我就在想，人们在这样路滑的天气里出门上教堂，那整个的地区都是雪，那路上很危险，那他们来不是要给人看的，他们来是有一个目的的。那我很高兴看到今早这群人在这里，我们先辈那样的信心仍然活着，仍然在各处的男女的心中燃烧。那基恩·高德弟兄刚刚从以赛亚书21章为我们读了神的话语，那我们要在这里查考一会儿，然后为病人祷告。那我想从21章12节这里取出来一段话，那作为主题，就是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在我们开始传讲之前，让我们低头做一下祷告。主神呢，你是我们父辈的神，你是那位将第一口生命的气息吹到地上来的神，并且掌管着每一种的生命，直到如今也将掌管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是全人类和一切有气息的活物的创造者，你是那位创造者。今早我们多么的高兴，从心里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在这些应许中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那里就你在你的子民中间，你也必应允他们的呼求， 那今天有许多人心情沉重，我走进教堂后看到那些在担架和褥子上的人，有些人卷着袖子，那因为手臂被病毒感染了，那有些我听说他们失去了亲人。哦，这是个罪恶和邪恶的世界，然而这一切事都必须受主耶稣的掌管。他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早我们得了安慰，相信这许多的事是为了叫我们跪下来祈求。我们喜欢思想这段经文，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正如诗人所写的，主啊，教我，教我等候，主啊。今天让我们等候并倾听，借着圣灵从荣耀中和我们救主口中出来的话语，叫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候倾听主借着他的道要对我们说的这些美事，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愿我们今早离开这教堂时，也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那样欢喜地说，在路上他与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为我们真正的相信他是复活的主，就如他们那天找到他时的那样，他就在人们当中，我们必不困倦也不灰心，只要让我们每一刻都在你里面更新我们的信心。父，求你应允，我们求你祝福这书写的道，祝福要听的耳和要讲的口，愿荣耀归给你自己。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患难是免疫的，神没有应许让我们免除一切的疾病。但经上是写着说，他的力量是够我们用的，他从不给我们所担不起的担子，而是赐恩典给我们去担当，所以我们知道这点就可以得着安慰了。那现在我们要来讲一讲几个小时前放在我心里的那这个主题的思想，守望的夜里如何。那这时候也许是太阳落山，那天快黑了，对那座城来说这一定是个可怕的一天，因为已经发出了警报，他们已经，那守望者已经在城楼上传回了话，说他看见远处车轮扬起的尘埃，那他也听见远处马蹄的哒哒声。但是那可能有两个年轻的女子正站在井边，那他们还很年轻，他们有比这位守望者传回的话更多的事情要去想的。那也许这些话对他们的意义不太大，因为他们刚是如花似玉的少女。那也许是因为那天晚上要举行一场晚会，而这些的少女想要去参加这场晚会，那看起来好像这位守望者的警告 对他们要做的事，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安排好的世俗的宴乐没有什么影响。于是他们的谈话继续着，那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子可能对另一位说，那真是倒霉透了，我们这个时候偏偏碰上这种令人扫兴的事，那竟然有人要夺走我们的特权，要把我们可以享受的快乐给拿走。那我相信这跟我们今天的现代版本很匹配，那人们试图认为，那当你尽力要提醒和警告人们有危险逼近，那他们好像以为你只是个老顽固，是个想要剥夺所有生活乐趣的人。那我们可以再想想一些的年轻人，那他们从车间回来，那被人雇佣，那一整天都在干活，脸上脏兮兮的。那其中一个年轻人可能对另一个说，说我们去洗一洗打扮一下，那一弄好，那瞧我们就可以照常在酒馆里边见面了。那约翰，我肯定你不会对我们今天听到的消息感到不安吧。城楼上的那个守望者想要剥夺所有的生活的乐趣，想要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但你知道我们有现在最好的军队，那我们有很多的士兵每天晚上也在我们见面的同一个地方见面，我们也喜欢一起聊一聊，那朋友之间小赌一下，那喝点酒。那我自己嘛，那他会说，我才不去理会这个守望者谈的这种需要警报的事呢，因为我们相信那若有什么危险的事逼近了，那我们的拉比，那我们的牧师肯定会知道这事儿的，那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的。那我们才不用去听城楼上这些守望者编造的让人灰心的事呢。那这不正是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个极其鲜明的写照吗？那我们国家的青年，那不但是青年，还有我们国家的老年人，也都已经放纵了，他们拒绝听从这个警告。一个真正的守望者一发出警告，那他就被归类为异端分子或狂热分子了。那当白日渐渐转入黑夜时，也许有个守卫城门的士兵在城门口开始有点不安了，那他就走到隔壁的哨兵那里说，你相信有没有可能那个守望者是对的呢？你知道危险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那死亡是一种特别的东西，那它看起来是在预先对某件事做出警告。很多时候亲人们在快要过世去到彼岸之前，那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警告临到他们。那我能想起我父亲那去世之前的事，那他离开肯塔基州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忽然间好像有东西驱使我爸爸回到他的老家， 那去啊，跟他的亲人和朋友们说说话。那他回到家以后，那他没能见到的一个兄弟，那很奇怪的得了指示，那要来杰弗逊维尔来呀 看望我爸爸。那他们还坐在那里交谈时，爸爸就去世了，去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我想起我的岳父，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说 Billy， 我们到北面的尤里卡去打松鼠吧，那我真想去那老地方看看。那不知怎么的，那出于天意，那天我没能跟他一起去。那天他上山去打猎了，那回来后坐在巴士上，他告诉我说，我坐在山上很高的地方，那看到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但就在下面靠巴特尔克里克的那片林子的某个角落里，就在我们这上面，他说我似乎能听到母亲叫我，哦 Frankie。那天晚上在这教堂里，他在我左边的第二排座位上做了一个见证，那希望人们能为他祷告。那几天后我们就把他埋葬了。那这似乎就是说，神总是差遣一位使者来，这是神的良善和恩典，赐给那些心里真实的人一个警告，那只是他快要来的事。我很高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子里，当到处都是阴沉和黑暗时，似乎有一种有福的盼望揪住了神子民的心。在某个荣耀的时刻，耶稣将要来到，在城市遭遇患难的这个非常的时刻，年轻人对此不予理睬，那许多人对那个守望者说的事也毫不在乎。那当然他们都在酒馆里喝酒，那晚会继续进行着，那士兵也都在喝酒，那他们过了欢天喜地，以为自己十分安全，那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到他们。那因为他们喝着威士忌还有调和的酒，那就像我们说的已经都喝了高了。但忽然间战车冲进了城里，酒馆的门被砸烂了，那还有各家的门，那屠杀的武器都用上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听从那个守望者的警告。那在旧约圣经中，守望者有一些职责，那他是个被挑选出来的人，他必须是个对天体很敏锐的人，他必须知道星星所处的准确的位置，以便能告诉人们精确的时间。那许多困倦的人也许会走出去，那不能入睡，心里不安，就会对着城楼上的守望者大声地喊说，那可能会喊出这些的话，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者就会观察那些星星，然后他会说现在是几时几分了，他们就会回到床上或他们选择留宿的地方，等候黎明来到。到时那个疲乏困倦和不安的夜晚就过去了。神的求你怜悯。我想今天这时候是不是 我们还没有对着我们伟大的守望者来呼喊说夜里如何，有一个危险正在渐渐逼近，整个的世界好像要因它的影响而震动。守望者还必须一直都在岗位上，他要警告人们那正在逼近的危险。他的职责就是这个，来观察那正在逼近的危险。那他所在的那座城楼建的比其他的城墙都更高，他所在的这座城楼里面有观天象的书啊等等，那这样他就能够观察那些的星星，说出是什么时间了，他能说出那天在什么时间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他也能比地上的任何人看到更远的地方，他能比在城墙上的任何人看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他是在更高的地方。那你上的越高就能看得越远，那比起那些在地上的人，你能说出更远处的正在逼近的危险。那在以赛亚的那个时候，他说到神已经立他为一个守望的，那神把他的先知们比作大鹰，那正我经常那传讲鹰的主题时说的，那大鹰是一种能比其他鸟飞得更高的鸟，那它必须是特别被造的，使它能飞到那么高的高度上。那雀鹰永远跟不上它，没有任何的鸟能够跟得上它，它是神特别设计的鸟，那它就是这样被造的。要是其他的鸟想要取代它的位置，就会灭亡的。它必须要有坚固的羽毛，强有力的翅膀。要是它没有一双好的眼睛看不见，那它飞得再高有什么用呢？那雀鹰飞到了高处会变瞎的，它会看不见的。但大鹰飞得越高，就能够看得越远。神把他的先知比作大鹰，他们是守望者，那他们飞得越高就能够看得越远，他们的眼睛被造成是属灵的，那这样他们就能看见正在逼近的各种危险。神设立了以赛亚来警告人们说危险正在逼近，但他们却不愿听他。今天神仍然有一些鹰，我们在城楼上的使者，我们的弟兄，他们上到圣灵里，远超过了所有这些机械、所有原子弹和科学的研究。神拥有一些的人，他们是为着那个目的而被特别设计的，他们奉主耶稣的名登上了在格格他的城楼，站在十字架的顶上，然后传回信息说主如此说。他们的属灵势力远远超过了圣殿里的祭司们，远远超过了各行各业的人，因为他们是被特别设计的，为了履行神呼召他们履行的职责。因此当我们听到逼近的事情时，这值得我们去留意。 那我要改变一下话题了，那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位王，他是这些鹰或先知或城楼守望者的王，那就是主耶稣自己。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比起耶稣在地上时的那个日子要伟大的多，那一阵当他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到他第二次来的事儿比说到他要离去的事更多。那你若仔细查考圣经，就会发现就在耶稣离开之前，他预言了许多要在今天所发生的事。他知道他必须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他必须受苦，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知道他必在第三天从坟墓里复活起来，他知道断没有什么能力能把他拘禁在坟墓里，因为神的道已经说了，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断没有什么权势能废掉那个预言，他的道是真实的，到了时候必定应验。耶稣对父所说的话有信心，知道父能持守他的道，因此那在他里面的伟大的心就是神的宝座，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这些伟大的考验的时刻必要来到，要对万国和万民证实出来，因此他知道摆在面前的大的问题是不是他会不会复活，不是他会不会照着圣经所说的被钉十字架，那或者他会不会升上高天，圣灵会不会降临，但的问题是他来的时候地上是否还有信心存留下来，信心从哪里来的，是借着听神的道来的，他的问题是我来的时候地上会有信心吗，他会找到相信他话语的人吗，那在我们生活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翻开这本神值得称颂的道的书页，找到他说的如今要发生的正在临近我们的事情，神迹奇事正在发生，人心都被吓得魂不附体，邦国有困苦，惶惶不定，空中出现像飞碟那样可怕的景象，连五角大楼都被惊动了，海中波浪的响声，到处都有地震，人心吓得魂不附体，那巨大的原子武器安装好了在等着，幽暗笼罩着全地，是这个世界以前从未见过的。上个星期我有幸与我一位亲爱的朋友兼弟兄 Julius Stasclef 上尉交谈，那他写过一位先知访问南非这本书，那 Julius 弟兄曾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现在他在进修要成为陆军少校，那军队的人事部门叫他去接受一次重大的问讯，那他们审查了他的家谱，那一直查到他的曾祖母是什么人，那还有家人的历史， 他们是什么人等，然后他才能出席那次的会议。那离开会议后，他来到了我们和一些朋友所住的山顶。那他在那里的一棵罗藤树下遇到了我，他说：伯兰弟兄，这是你所听过的最让人忧虑的事。他说我必须要许下许多的诺言，不能够说出来，我说不能够透露任何的消息。他说因为他们叫我们严肃的许诺。他说但我可以讲一点，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军队了，他们再也不需要任何的军队了，只留下一些的守卫守护四周就可以了。他们不再用任何航空的东西了，那不想把时间集中在那制造快速的飞机等等上面，那除非只是为了商用。他们正专注在只要一扣扳机就了事的东西上，那将带来完全的毁灭。他说伯兰弟兄，公众并不知道这些军事武器的秘密是什么。他说当那些高官在房间里讲话时，他说房间里笼罩这种如此恐怖的黑暗，以致有个主要的科学家站起来并说，我真希望我能带上一辆旧马车和一头牛，驾着它到深山老林里种一片洋白菜和豆子，把这一切的事儿都忘掉。哦，他说如果这消息传出去给公众听到，整个的世界都将会惶惶不安，危险正在逼近。他说他们已经撤回了驻扎在海岛上的驻军，从英国撤回的军队，他们有巨型的驳船停靠在那里，装备有某种的武器，只是在等候发射第一枚导弹，然后同一时间各个国家就都会发射导弹。他说到时地上连一根草都不会有了，山被震动也都挪移了本位，这随时都会发生。哦，多么黑暗的时刻。那你们听见的所有这些关于飞碟的事，那我想你们听过了昨天在电台上对那个人的采访，他声称他已经对人们说过了。那希望我不是在贬低那个人，但他整个的说法都是与道相违背，那是不对的。他说他们在火星上不会死，然后来到这里叫我们怎样才不会死，但到拿出证据时他拿不出任何一点可以来证明的证据，那只是他编造的某种神话般的想法而已。那照我的观点那是虚假，因为圣经说的与他说的不同。我可以表达一下我对飞碟的看法，我不相信他们是一些的幻影，我不相信他们是虚构的。那我相信，那当然这么说并不一定对，那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主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但借着查考圣经，因为我们正是从圣经里知道各种的事的。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在索多玛被毁灭，火降下来烧灭那座城和那一带平原之前，有天使从天上被差遣下来，他们深入调查，要知道这些事儿是真的不是。那这不正像神 差遣他的天使回来，要在大毁灭临到之前调查查看吧。那你注意到了吗？有一位天使来到，他造访了一位为神而做出决定的老人。那他被世人所厌弃，住在旷野的帐篷里，因为有人决定要来抢夺他的所有财富。但他说，那没有问题，我只是照着神的旨意待在这里，我宁愿待在神的旨意里，也不愿得到世界所能倾倒给你的所有钱财。当他最后的决定一做出，主的天使就临到了亚伯拉罕，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这一切都是你的，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地上的一切都会随着地而灭亡，但神绝不可能灭亡。我相信，我被引导这样相信，那就是主的天使的照片，他来行了辨明的事。你有注意到这位来到亚伯拉罕这儿的天使吗？他与亚伯拉罕说话，背对着帐篷，他说，我要向你持守我的应许。哦，神的天使今天带来的是何等的信息啊！他必持守他的应许。这世界的所有不信、怀疑者、不可知论者、异教徒还有不信者，永远也无法废了神的大能，他必照样行出来。我记得我的应许，我要使我的应许实现。撒拉就在他背后的帐篷里边笑，那人背对着帐篷，他说，撒拉为什么笑呢？那撒拉跑出来说，我没有笑，因为他害怕了。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不知道那在城楼上的是怎样的一个守望者。这与我们同在背对着我却知道我在帐篷里笑的是个什么特性的人呢？记住，他就是那位守望者。那他转过来说，是的，你实在笑了。那撒拉就害怕了。那我们再次看到，就在主再来之前的这个日子里，这些同样的天使要再次的回来。我想知道，当我们四处观察，看到他的性情，那观察到他们所行的事，那我想知道这些神秘的景象是不是正如耶稣所说的将要发生的那些的事儿？天上将有各种的迹象出现，那地上的邦国有困苦，惶惶不定，到处有地震，人因心脏衰竭而死。不是女人，是男人。那女人不常死于心脏病，是男人。那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将要发生的事，这的确是他说将要发生的事。那么当我们一个又一个小时的讲下去，查考所有的先知书，看他们是如何预言到今天的事的，这岂不会让人呼喊说，守望的夜里如何？五角大楼没有答案，美国没有答案，德国、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答案，科学没有答案，谁有答案呢？在城墙上的 那个守望者才有答案。守望的夜里如何？圣灵就是那个守望者，他传达从神来的警告，叫人们准备好。他被设立为一个守望者。我们看到病人得医治，瞎子的眼睛开了，聋子的耳朵通了，瘸子行走，瘸腿的跳跃如公路，都应验了。那什么？那是主的再来正在迫近。那虽然这些事还有这些的警告，人们却还是继续涌进他们的酒会里边，那他们瞎胡闹嬉笑跳舞，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就像神所说的一样，没有办法阻止他们。那你若注意照启示录三章说的，在这个伟大的教会时代，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就在主再来之前，将有一位被赐予的晨星。那注意看以赛亚书的经文，他说守望的夜里如何？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什么？早晨将到，但黑夜也随着早晨来了。这是什么？那任何人都知道，在黎明前，在白昼降临到的前几个小时里，正是变得最黑暗的时候。哦，我的朋友们，要听主如此说。你们若以为我是主的仆人，现在正是黎明前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有这可怕的黑暗遮盖了大地。这正是主耶稣的再来之前，除了主的再来，再也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国要攻打国，他们在神的试验室里边胡作非为，以致他们拥有了能把对方炸成原子尘埃的能量。他们邪恶不敬虔，完全不像基督。他们唯一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毁坏。他们得到了那些从天上拆来的毁灭天使的灵感，激发了这些人。让我奉主耶稣的名说话，圣灵是作为城楼上的一位守望者被拆来的。人们呼喊说夜里如何？你对这个生命厌倦了吗？你对罪厌倦了吗？你对丧葬的队伍、疾病和到处都是的邪恶厌倦了吗？黑夜是不是太长令人厌倦了呢？守望他夜里如何？他说早晨将到。你看到这安慰了吗？黑夜也来。什么是黑夜？你看这位以赛亚的经文协调的何等的完美。那在正常的自然进程中，那总是这样的，就是日头快要出来时，那它会把黑暗凝聚在一起，使天变得很黑。那黎明前的黑暗比夜里的任何时候都黑，为什么？是因为快要来的光使它变黑了。这是因为快来的主耶稣导致这黑暗笼罩大地。主岂不是说吗？一有这些事发生，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了，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归回，被安置在那地上，他们要看到主的到来。正如神所说的那样，那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还没有被毁灭，这些事儿都要成就，直到这些事儿成就了， 末期才会来到。哪一个时代？就是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一直都是那无花果树，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约珥说，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如果你留意，就知道这是同一种甲壳虫。吃掉那棵树的每一种虫子，其实是处在不同阶段的同一种虫子。这同样的罪还有不信开始吃掉了犹太人，说耶稣不是基督，把那棵树吃的只剩下光光的树堆了。先知看见那个，那他哭了，但主说，耶和华说，这些年间捡虫蝗虫蚂蚱所吃的我要补还。2500年后，犹太人第一次回到了他们的家园。那个世代还没有毁灭，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我要显出奇事。那病人得了医治，借着同一位在那里的圣灵行了大能的事。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撒拉在他背后的房间里偷笑。那么我们要呼喊守望他，夜里如何？那他说，黑夜也来，是早晨先到，黑夜也来。那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大光安置在天上，那就是晨星。那当你看到晨星变亮，越来越亮时，大地就越来越黑暗了。晨星变得更亮的原因，是因为大地变得更黑暗了。这末后日子里的教会，被呼召拣选的基督的身体，已得到圣经的应许，说神将赐给他们那颗晨星。守望他，夜里如何？要发生什么事儿？就是这个，将我彻底的毁灭临到全地。但在那毁灭发生之前，耶稣基督的教会将被提，与他的主相遇。晨星要做什么？是什么使得那时候的星星这么亮呢？是因为太阳快要出来了，晨星正在反射太阳的光，而其他的星星在那一刻好像都暗淡了。所有人造的神学，所有冷淡形式化的麻木不仁，都将干枯。但那位坐在城楼上的守望者，拥有晨星，将反射出快要来到的主耶稣的真实信息。因为太阳开始要升起来了，它会越变越亮。哦，我想说，晨星啊，兴起，因神的荣耀发光。因为午夜快到了，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早晨要来了，星星开始发光。想一想那个正要临到全世界的可怕的时刻，想一想那个将要临到今天每个未得救之人的可怕的黑暗。万国众山岭，所有的农场，他们所夸耀的所有的房屋，将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变为粉末，再次变成火山灰。但那些爱主的人，那些有晨星之光的人， 他们的眼目要盯在主的身上，不看世上的事。正如保罗离世前在这最后的一封书信中所写的，他感到困倦、紧张、疲惫。哦，我真是很同情那个小犹太人。他说：“人都不要搅扰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然后他想到那要来的晨星，他就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哦，昂起头来吧，你的救赎已近。守望的，是什么让报纸这么报道？是什么让科学不敢轻举妄动？是什么让五角大楼不敢公开这些的讯息呢？因为人们会自杀，会把所有的钱财等等都扔到街上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那什么？夜里如何？早晨将到。没错，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是这样，早晨到来，这光正在向前推进。就在光要照耀之前，他在让幽暗临到。我太高兴我是个基督徒了，我太高兴我是在其中的一个守望者，站在城墙上大声的喊，预备迎接神，因为主再来的时刻临近了。你们今早在这个教会里的人，若谁还不确定，那晨星即那伟大的圣灵正把他的光芒照进你的心里，愿你为此而做预备，因为有一件历来最伟大的事现在已经近了。我们正站在边上观看一出戏在上演。那多少次在电影里，那你知道在好莱坞等等的地方，那他们是怎么拍戏的？那他们怎么为这些的电影明星等等的人化妆？那在大戏开演之前又怎样的训练他们等等？我看到他们这么做总是感到很惊讶，因为知道这都是在做戏。所有伪装的东西都是从真实的仿造出来的，那有了真实的一美元才会有伪造的一美元，除非有真实的基督徒，不然就不会有假冒伪善者了。除非有真实的信息，不然就不会有虚假的信息。除非有白天，不然就不会有夜晚。肯定的。那我在观看他们排戏时，那我就想，我们正站在高高的城楼上，远超过了这世上的任何的东西。我们正在观看两件伟大的事，时间的终结和主的再来。很快就不再有时日了，将不再有时日了，还有主的再来，那个敌基督的，他有他的臣民坐在那里，他有共产主义，他有各种不同的主义，他有教会体系，他有天主教体系，他有新教体系，他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切，准备上演一出大戏了。但我何等的高兴，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在这出大戏里他也把他的演员们都安排好了。当敌基督带着他的人物落入万物，甚至是时间的终结时，神也在他的戏里准备好把他的教会提到永恒里，提到了永恒蒙福的国度里，与神自己在一起。那时这衰老卑贱的身体将要改变，成为了自己那荣耀的身体，这必朽坏的要穿上的不朽坏的，我们将满有他的形象并永远的站立。瞧，你们看电视的，你们听广播的，你们读报纸的，你们喜欢听新闻的人，你们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听我的声音。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早晨的到来是为那些为早晨做好准备的人的，黑夜的到来是为那些没有为早晨做好准备之人的。 愿神今天预备我们的心，因为的早晨将是永恒明亮和美丽的。那正如诗人所说的，蒙拣选得胜的人齐聚空中，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让我们祷告。在这黑暗笼罩大地，在毁灭遍及各处的时候，主神呢，我们实在难以表达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内心的感谢和感激，就是耶稣基督从荣耀中降临，成了像我们一样的人，住在我们中间，后来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经过乐园带走了那些等候他的灵魂，打碎了魔鬼用来捆绑大地的每个邪灵的能力，开出了一条路，叫神永恒恩典的日光可以照在那些愿意领受的人身上。神呢，今天求你应允，使各处的人都赶快赶快地进入到神的国里，因为这信息一直都是紧急的，赶快赶快出来。在所多玛的那位天使说，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主啊，求你应允这信息虽充满了恩典能力和爱，却也是紧急的。主啊，求你应允什么赶快来接受基督并被圣灵充满，因为耶稣说，凡属神的人必听神的话，愿他们来悔改自己的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使他们的罪得赦并被圣灵所充满，把他们魂的状态修复到像第一个教会那样，愿你来的时候这事如此成就。我们为这信息而感恩，也祈求你祝福，主啊，使我们的心得着安慰，因为我们等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一次我们进天堂，与神永住长乐永恒，为你为我求起美丽经历。你们岂不爱他吗？那信息讲完了，让我们在圣灵里敬拜主。他在这里，这是重大严厉的话语，但他们是真实的。我奉基督的名传讲了这个，那天快临近了。你们若看中我的话，那我想要这点美丽经历。让我们举起手来，你听，听到天使在歌唱，这是荣耀，哈利路亚，千禧年，只要过那山，光之河，在那远方。甜蜜永远，为你为我敲响美丽经历。那当他再弹一遍的时候，让我们跟周围的人握手。晨光之河，在了 借着星星我们到达彼岸，那只要彼此说天罗克很高兴与你在一起。如今天堂大门与神永驻，长乐永恒，为你为我求相亲，美丽经历，你听到金铃响起，听到天使在歌唱，什么？是荣耀，哈利路亚，千禧年。只要过那山光之河，在那远方甜蜜的永恒，为你为我求生。那只是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妻子坐在后面，她清楚地记得这件事。那我有幸拜访了加利福尼亚州圣经学院的那个皮斯加堂，那我跟他们在那里举办了一个晚上的聚会。那里原本叫做能力之家，那多么奇妙的一个地方。那我遇见了牧师史密斯弟兄，那你知道他们印了一份报纸，那有人给他们帮助，他们不用收取奉献，全都是免费的。那他们已经存在了50几年了。那教堂是由一位瘸腿的医生开创的，他来加利福尼亚州求助，那医生说不可能再为你做什么了。我相信后来是那位普莱斯博士或某个人一天早晨在房间里为他祷告了，那他当时没有马上得到任何的结果，那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于是那他开始了，他说再怎么着我也是相信了。那当他开始从路边石上那迈出步子时，他的瘸腿就直了。那于是他就建了皮斯加之家。那有天晚上我在那儿讲道，那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我们还没有从后面进去，那街上已经站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那信息讲完后发生了一些事儿，有两件事是我一生中从未目睹过的。那些人并不是一帮喜欢制造噪音的人，那他们也不是一帮干巴巴坐着的人，他们是圣灵充满的人。那我很喜欢那次美好的团契。那当我们正那就在我要为病人祷告之前，那他们开始像这样唱起了甜蜜的歌。那我站着感到很惊讶，我说这里正在发生一件我所不明白的事。那我再次的听着听见了两个合唱团的歌声，我说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摇摇头，那再次竖起耳朵，我说主啊，这可能是这个合唱团的回音吧。那我听到在上面在屋顶的最上方有另一个合唱团，那我说这应该是那上面传来的。于是我就从底下传道人坐的地方走到了上面唱诗班的台子上。那我对妻子说，你听到那个了吗亲爱的？她说那什么？那跟布莱特姐妹，我说你听到那个吗？她说是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次。我走到跟布莱特弟兄那里，我说你听到了吗？她说是的，每个人都低着头在唱歌。那我说也许，那我要很肯定，我不是想要成为怀疑者，但主啊，我若是你的见证人，我若是一个守望者，我必须要知道我所谈的是什么。那我必须对这一点很确定，就像对神的医治，我若不确定，我就不会对此说什么。如果我不确定这是主的再来，我就不会对此说什么。我必须很确定。我走回到传道人的坐席上，每个人都低着头， 那做祭坛呼召时，许多在外面的人把手放在窗户上归向了基督，人们一直在唱歌。我走到这下面时，我说主啊，这不可能的，这些在底下唱歌的人都只是普通人，但在这上面听上去这里好像有几千人，也许有两三千人在唱，但在那上面听上去又有十几万个人在唱，那是一种最甜美的歌声，那非常高的女高音像女人的声音。那我听着全身都在颤抖，那我又走回去了一会儿，那我听着，我走到过道上又回来，因为人们一直在圣灵里歌唱。那我听着，那声音不是这个声音，那我能听得出这底下是一种声音，这上面是另一种的声音。于是聚会结束后，我对牧师说，我说牧师，我说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那他说什么声音巴拉安弟兄？我说我听到上面有一种那女高音，还有高度训练过的女声，是我一生听过的最美的歌声。他说在这里已经听到很多次了巴拉安弟兄。我读过那个过去为病人祷告的老妈妈的故事，那我现在忘了她的名字。那天晚上牧师讲完道后，这个老妈妈就走下去为病人祷告，那她有五六个小孩子围在她身边，那她停了下来倾听着，那她就是伍德沃斯艾特尔太太，你们都读过她的书吧。她听着，她说有一个合唱团在教会合唱团的上面唱歌，当底下的声音停止后，那上面的还在继续唱。那我站在那儿，然后再到教堂的最后面，那看到多么的有序，多完美了吗？那我绝对相信说方言，我相信这是教会里神的一个恩赐，我相信它被滥用了，就像其他的经文被滥用了一样，但确实有真的恩赐。是的，那个人在教堂的很后面站了起来，用别的语言说了大概四五个字，那不是一种，那它是一种地方话，那你能听得出来，每个人都很安静。那这时有什么东西临到我身上，我一生从未翻过方言，那时我还没有用过，因为我害怕，那些东西是从神而来的，你不能拿它胡来。那有声音对我说，这牧师要做信心的祈祷，我不得不把嘴闭上。那我等着，但那声音又来了，好像波浪涌来，说这牧师要做信心的祈祷。我想说我没有翻方言的恩赐，我的恩赐是为病人祷告，所以我没有翻方言的恩赐。我又把嘴闭上了，他静静地站着。就在那时，这牧师站了起来，开始为病人祷告。哦，他是神，教堂里各处的人的疾病都得了一治。那什么，那是黎明，那个小枝子仍然存留着，不用忧虑，神永远不会没有见证人的。现在要相信在某处有一些伟大奥秘的事，可能不在天使般的声音里，而是有什么东西会让每个罪人，如果这教堂里有罪人的话，知道黑夜已经笼罩大地，越来越黑，是极大的黑暗，但主的再来近了，是这个时的大地黑暗。那作为你们的守望者，我说早晨将到，要为晨星做准备，要发光。咱们走之前，多少人想要在结束的祷告中蒙纪念的，请举手。亲爱的神，你看到这些人举起了手，他们对此是真诚的。许多人查阅报纸，他们查阅哲人的书，还有不同的文章，然而还是找不到答案。但这一点在今早所读的经文里出现了。早晨将到，黑夜也来。神呢，我们祈求愿你祝福这里每个举起的手。你也知道在那些举起的手背后的是什么。主啊，我相信 此时就在他们所坐的地方。那位无所不在的神能够将他们此时此刻正在寻求的圣灵的产业分给他们。主啊，因着你的道和他们的愿望以及你神圣永不废去的应许，求你赐给个人。当我为他们献上祷告时，愿他们能得到他们举手想要得到的东西。奉主耶稣的名，愿他们都得到。阿们。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很高兴的知道那病人仍然还有希望。我是耶和华，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我只是，那非常的奇怪，刚才我为一位躺在这担架上的年轻母亲很感动。那她患了霍奇金病。那我相信与她坐在一起的是她的母亲。那我十分的确定，是的，没错。那这位母亲曾对我说到了她的孩子，那我想要鼓励她。那这是一个呼召。那讲完这信息后，我觉得救恩是第一件事，那医治是第二件。医治可能持续到你生命的终点，持续许多年，那它可能让你活在地上时幸福快乐，但在你死的时候就结束了。但得救的灵魂却有永生，它永不灭亡，没有东西能从你那里夺去永生。它去到了神的册子上，在末日必要复活。第一件事是最大的，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的。那我想做一个有关这种可怕的疾病，就是这位年轻女子所得的病得医治的一个见证。那不久前，那他们今早可能在这儿，那我不常在这儿，那不认得谁是谁，那你们许多人我都不认识。那在我中学里有个女孩子，那她也患了这种的霍奇金病，那因为她身上长了很大的肿块，那就被带到了医生那里。那医生们取了那个肿块的一个切片，那送去检查，那看来是什么病。那检查结果送回来是不可治愈的霍奇金病。那母亲不愿孩子知道是什么毛病，那医生建议的母亲还是让他去上学啊，因为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那最后那病会侵入到心脏里。那我们都知道霍奇金病是某种形式的癌症。那于是那他们把那女孩子送回学校去，那让她自然死去。那的母亲那简直要疯掉了，那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把孩子带来，但我知道布兰弟兄，那在你的祷告队列中，当你在圣灵感动下，那你多次都会说出是什么疾病。他说如果圣灵揭示出那孩子的病情，能否请你开恩，那不要把它说出来。那我说我想如果他不想要人知道那是什么病，那他也不会揭示出来。我说而且在我自己的教会这里，我也很少举办那种的聚会，那我想很少。我说我只是为病人祷告。那个年轻的女士到了队列里来，那我问了母亲，你是基督徒吗？她说不是。我说这女孩是基督徒吗？不是。我说要是这样离开世界，那就太可怕了。我说如果他在那种状况下走了，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那天早晨，那个年轻的女士进到了房间里，那正好从那个小女孩接受祷告的同一个地方经过，那这个小女孩一会儿也要接受祷告。那我就问她，我认得的，我说你就是那个从这里中学来的女孩子吗？她说是我。我说你知道你得了病吗？她说医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我会没事的。我说要是你没有好，那会怎么样呢？ 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先生，我不是。我说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他说我愿意。我说你愿意将心交给基督吗？他说他愿意。他母亲也跑上来说他也愿意。那我就在这儿的池子里给他们俩施了洗，也为那个女孩祷告了。那过了一段时间，那过了几天后，那个女孩开始有好转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那又过不多久，他们又带他回去做检查，医生一点也找不到癌症的迹象了。那有一个，我不喜欢讲一些人的浮夸的事，但是我喜欢对人诚实。那在这座城里边，那有个很知名的人，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弟兄，那不然他不会想成为这教会的一名执事，我是指成为教会的一名理事。那他现在也在这里，那他自己就担起这责任，那把那女孩的事儿记了下来。那过了几年，两三年后，这女孩子读完了中学，那正在跟一个小伙子来往。那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他，哦，他快乐极了。那他们告诉他那是什么病后，他就用耶稣基督的大能和荣耀而做见证。那这个女孩现在已经结婚了，那她有了几个孩子，那过得很幸福。那的父亲那到这个人的店里边要剪头发，那这里的艾根先生他一直在追踪这个病例。那这个女孩现在身体很健康，很好。那已经是那多久了，跟弟兄？那是若干年前的事了，不是吗？那她今天还活着，见证了神能够医治霍奇金病。哦，能知道在这困苦的时刻我们仍有一个避难所，真是太好了。那避难所就是基督。那我想对你们其他人报告一件刚刚发生在聚会中的事儿。那主真是太好了。那就在几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我最近去西部聚会时，他应允了你们所有的祷告。那我们在托尔萨参加年会时，那我本不打算讲道。那本来我是要在那里举行一场的聚会，但其他的传道人正在那儿举行复兴会，那所以当时我无法举办聚会。那当我经过那里，去加跟布莱特弟兄送他到加利福尼亚，那我和我妻子还有小约瑟。那天晚上我们来迟了，那我知道奥罗罗伯茨那还有汤米奥斯本要在那天晚上讲道，于是跟布莱特弟兄就打电话到几家旅馆去，最后找到了我们住的地方。他说下来参加聚会吧，于是他就过来和萨姆尔弟兄一起。那他是明尼阿波勒斯基督徒商人会峰会的头头，那他们过来叫我，那我就进去。那他们正在美玉舞厅那里有个豪华的地方用餐，那里坐着一些的千万富翁。那你知道我走进那样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用桌子上的那些的刀叉但我还是进去了。那进去时奥罗罗伯斯正在讲道，那他正在传讲丰盛的生命，那丰盛，那告诉基督徒商人们，那说是耶稣把那些鱼放在网里的，那他们所得的超过了他们所能用的。那你们都知道罗伯斯弟兄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讲道人，那他说这丰盛是给每一个人的。那他又说，那现在我正在这里建造一座教堂，那可能要花几百万美元。他说这教堂是用白色大理石建的。他说我的工程建了一半，那钱用光了。他说后来有一天我到街对面去看的工程，魔鬼就说你知道吗，人们经过那里说那是奥罗罗伯茨干的。他说我就对魔鬼说，但他们也得说奥罗罗伯茨已经尽力了。那很好。那他又说后来这件事落在了本城的一位银行家的心里，他就从一家银行给我带了将近200万美元以便完成的工程。那银行是不做这种事的，你知道这点。他说那个商人那银行家此时也坐在这里， 他说不想叫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不完全是属全福音商人会的。但他说，那他在这里，我想他甚至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说，但有什么东西感动了他的心，让我带到了这些钱。他说，如果他愿意站起来，可以站起来，但我不想使这个人感到不好意思。那个人站了起来说，我不会不好意思了，罗伯斯先生。那又坐了下来。然后我走进来，那坐下，那罗伯茨弟兄一讲完就过来跟我握手，那用手把我拉了上去。那后来过了一会儿，那当然你知道有很多人过来交谈，那因为我们还都在吃饭，那传道人们想要给他们主办聚会等等。那然后爹马沙克林站起来，他是全福音商人会理事会的主席，他站起来，他说，那你们知道，那我刚才觉得有带领，布兰弟兄应该为我们传讲今晚最后的信息。那瞧，我不知道我说什么。那他就谈起了坐在这里的一个人，他说这一位是某某某，我今天遇见了他。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在奇迹大道那里拥有3到4个城区的全部的房产，千万富翁，还有养牛场的场主啊等等。在那样聚会中，我能讲些什么呢？但你知道，顺从总是最好的。于是那我就上去，那尽我所能的传讲。那在聚会快结束时，要在那样的地方做祭坛呼召不合规矩。但你知道，那我曾在葬礼的聚会上做过祭坛呼召，所以我想那这里是个做祭坛呼召的好机会。那所有那些富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来归向了主耶稣，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主。那一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的妻子，那让我感到很惊讶。他戴着一顶四周有美丽羽毛的帽子，可能要花掉他$100。他的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抓住我的手说，潘兰弟兄，我的心很感动。他说，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他说，我想要来服侍主。那我说，谢谢你。那过了一会儿，有声音对我说，现在为病人祷告。那我想，哦不，我可不能这么做，我已经打乱了那个大舞厅里边聚会的程序了。所以如果我再为病人祷告，他们真的会把我当作狂热分子了。所以我想，就肯定不会告诉我那么做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悔改信主，我就兴奋过头了。于是我就走了，坐下来。那我就沿着讲道人的那张桌子走下去，一直走到端头，那与杰克摩尔弟兄坐在一起，他正坐在那里跟人说话。我就把聚会交给了主席沙卡林先生，然后他站起来，他说，你知道吗？哦，神一定是摸了他的肩膀。他说，我觉得有带领，让巴兰弟兄回来为病人祷告。我想，哦，绝对没错。然后我站起来对他们说，我说我也感觉到了，我祈求神赦免我。但你知道，当有别人也被触摸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都知道这是圣灵的运行了。那我说，那神的医治并不是去摸一根图腾柱，也不是某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它是刚才拯救这些人的同一位神所行的。它是借着人们简单的相信主而医治这里所有人的同一位神。我说，你们信吗？那这个秘密是给我的教会的，你们知道我的事工正在转变。哦，这多么荣耀的转变。那你们大家都记得说过的话，每次那一有这种的事儿，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当我要传讲那点时，这就来了，临到了我。你对这座山说，那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一直都是信心，任何东西都是凭着信心。信心不是你自己鼓动出来的东西，信心是你已经拥有了的东西。那我以为，那如果那我总是对我的信心感到羞愧，但人们，那主一直都很恩慈，他显明事情，说出意象，每一个都很完美。那你们会众知道这点，这不是个人所能做的，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是神做的。在这里的这张照片，他已经传到了全世界。在德国的那些照片，那几星期前在这里，也许这里有位陌生人从未见过的，那他们又拍到了一张。那我在家里有这张，那是主耶稣的侧面的像，他就站在我所站的地方的后面，他的手伸出来， 从他手里不断地喷出火舌来。那当时我正在传讲一个主题，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要疑惑，只要信。那我们有这张的照片，那是用克拉彩色胶卷拍的。那现在我们在家里有了这张照片，他们正在制作。那这照片已经在实验室里用科学等方法检验过了，那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那另外现在大概有六张照片是在不同的地方拍的，那这一张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张，那从未见过。那有他的胡子，他的脸，他伸出来的手臂，他像这样站在他的双臂中间，那里根本无法看到他的身体，能看到的只有我的头和站在地板上的脚，只有头和脚了。脚，他站在那儿，那手臂就像这样伸出来，讲到时我双手这样伸出来，说你们对这座山说。那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抓拍到了那张照片，那就在后面，全是彩色的，那有个大的，那好像是神做了安排，那那里放了个水域百合的大花篮，那因为它是古中的百合花。那你从哪里得到鸦片呢？从百合花里，没错。神的鸦片是什么？平安。那鸦片会使你忘记所有的烦恼。那吸鸦片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吸鸦片自杀的。神也有一种鸦片，阿们，他舒缓各种的疼痛，医治一切的疾病，除去各样的忧虑。只要我们一直吸入他的鸦片，那我们就平安了。那那个放百合花的大花篮就放在我讲到的讲台的前面。那在托尔萨那里，我为病人祷告后下来走出去了。那大约十分钟后，我不想叫出这个布道家的名字，那有个为这个布道家工作患有脊椎关节炎的妇人，那她是个速记员，那她必须像这样打字，因为她的手臂和肩膀都不灵活，她像这样打字。那在托尔萨那里，这位出名的大布道家雇佣了她，那给了她一份工作。那她就从大厅那里走了下来，那忽然她的手臂变得灵活了，她又跳又喊，那吸引了那里每个人的注意。那个可爱的妇人跪了下来，举起双手像那样的拍手，归荣耀给神，因为刚刚祷告完没一会儿，神就释放了他。那然后我就走进去听，要看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刚从大厅走下来。我说哦，感谢归给神。我转过去走另一个方向，听到那下面有声音。那看到所有的罪人都跑过去要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这里有个人起来要说话，那是加德纳弟兄。那送我这套西装的就是这个人。那你们许多人认得加德纳弟兄，就是纽约州那宾厄姆顿的加德纳弟兄，那是很著名的奥什莫比汽车的经销商。那最近三年里他卖出了奥什莫比汽车比美国任何的汽车经销商都多。他乘坐私人飞机，他的名字叫乔治加德纳。那一年前，那他的飞行员自己单独驾驶飞机，而飞机坠毁了，那撞到了他的膝盖骨还有踝关节，那他的腿和脚就变硬了，那他要像这样走路。那他的飞行员，那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在场，那那时他自己从举行宴会的大厅里挪了出来，人们在旁边给他弄了一个房间，那这样他来回走动就不会那么不方便了。那他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还不是基督徒，那时他走进房间里坐下，那他说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是相信今晚那个在上面讲道的秃头的人。他说他注意到他的脚趾都开始颤动，然后他就跳了起来，每个关节都完全的好了，他就站在外面归荣耀给神，两腿像这样抬起来放下，用脚站了起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么为病人祷告前，我再说一件事。我跟阿根布莱特弟兄住在一起，那我的好朋友那里奥竟然知道是谁来的电话，那电话响了，那本来应该是阿根布莱特弟兄接电话，但你知道那你不可能随处都在，那刚好是我接的电话。那我相信凡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运行的，你们信吗？那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年轻女士会在这儿。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大家会在这儿，我相信这是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因着某种的缘故，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聚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们今早穿过冰天雪地来到这里呢？那于是我拿起电话，因为阿根布莱特弟兄不在那房间，有人说我想跟布拉汉弟兄说说话，我说我就是布拉汉弟兄。那那人是个西班牙人，他说先生，我知道那对我来说我要问的这个的问题那像是很不合理。他说我能想象人们会如何的拉人的等等。他说我是墨西哥的一位宣教士，我回到了这里，住在拉克里森塔这里。那我几个小时前才知道那里已经来这个城市了。他说我带我的婴孩来，想要带到你那里或罗伯斯弟兄或某个为病人祷告的弟兄那里。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我的信心有点软弱。他说我的孩子还不到四个月大，那得癌症快死了，有什么对我说去看那婴孩。我说先生，我去叫阿根布莱特弟兄来，你告诉他的孩子在哪里，我会去见你。那所以那我叫了阿根布莱特弟兄来，那就告诉他地址，于是我们就上了车，那开下去了。那我遇见他的妻子，那那人是墨西哥人，但看上去不像，那他皮肤很白啊，但他是墨西哥人。那因为很多时候墨西哥人也是金发的，因为他们是从西班牙和印第安人来的。那有一些印第安人也是金发，那皮肤雪白的。那可是那他妻子是啊芬兰人，那纯金发的非常可爱的妇人。我跟那个人到了医院去看他的孩子，那我进了病房，他们把病房安排在护士室的隔壁。那个婴孩虽然才四个月大，但出生时下巴长了一个恶性肿瘤，那从脸上凸了出来，那大概凸出来有这么多，那像这样，那像这样凸了出来。那医生尽力给他做了手术，切开他的小喉咙，那整个的脖子留下了又大又深的疤痕。手术并没有止住癌细胞，结果癌细胞扩散到舌头上了。他下巴像这样的垂下来又大又深的疤痕，那他的小舌头小嘴巴那还没有这么大，他的舌头可能肿得有那么大，顶出来有那么长，都变黑了。他肿到了口腔的顶部，就把鼻子通向嘴巴的呼吸道堵住了。那当然这个也堵住了这里的呼吸，那他们不得不在他的喉上切开一个口，放一个小哨子，那在喉咙上那放一个小铁片的东西。那他的小手臂像这样固定在支架上，他就不会伸过去把那个哨子拉掉，那拉掉他会窒息的。那那个癌流了出来，那护士不得不站在那里用东西把流到哨子里边的癌的水给他抽出来，那不然孩子会窒息死的。那那位父亲走到床边，他说李基，爸爸的小宝贝儿。他说爸爸带了巴纳弟兄来为你祷告了李基。当他说爸爸的小宝贝时，我的灵简直都要离开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不得不紧紧抓住床沿，爸爸的小宝贝。那那个小家伙虽然才那么小，却知道那是他爸爸，他便开始那样喘息，那小手臂像那样动着，他爸爸想要拍拍小家伙的头。可怜的小宝贝儿，生下来就处在了这种的状态中，那我简直说不出话来。那你知道，那哽咽的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朝下看，看到两只小手从大支架的底下伸出来，它发出喘息声。我想这太可怜了。那等我有点回过神来，能够想点事情后，我想，耶稣啊，难道你会高兴看到这种的情形吗？无法相信这点，无法相信你会因这小婴孩受那样的痛苦而得着荣耀，不可能是那样。如果这点是我一个罪人对那个婴孩有那样的感受，更何况对你呢？因你是一切怜悯的泉源，这对你又该会是怎么样的？我没有说一句话，虽然他试图要逗一逗孩子使他安静下来，那他的小身体 带着一块尿布，那个小身体整个还没有这么大，他的头是最大的部分，但他的下巴肿得有那么大。他们在他的头四周垫了一些的东西，免得他的小脑袋裂开口。那你知道垫了一块布是为了避免脑袋裂开，他的下巴肿得有这么大。那个护士站在那儿，那我朝下看着那个小家伙，我想，主啊，如果你站在这里，你会怎么做呢？那我知道我正站在讲台上，我知道神就在这里，但对我来说好像有东西在我魂的深处在说，说我在等着看你对这事要怎么做。我把我的权柄赐给了教会，现在你又回来了，到了对这座山说话的时候了。我把我的权柄赐给了教会，我正等着看你要怎么做。我想这是不是一直以来主对我们的态度呢？就是他正等着看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传讲过的这个时候的迹象又是怎么样呢？主会做什么呢？他在等着看我们要做什么。那我把孩子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像这样放在我的指头上，他的手太小了。我说，主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借着信心相信你在这里，我把耶稣基督的血放在这个癌症的恶魔和这小孩子的生命之间，我借着信心把这血放在那个杀手和这孩子之间。那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就转过身走了出去。那父亲跟着我出来，他说，伯兰弟兄，主把这个放在我心里，我要给你一些十一奉献。哦，我说，弟兄不要那样想。不，我说我不需要钱，弟兄。他说，但我已经存了一些十一奉献。我那一点钱我现在忘了具体有多少，我相信大约是$50。他说，是主把这点放在我的心里，是要给你的。我说，我告诉你，这样你收下了，然后你把这钱拿回去给小李基，用在他的医疗费上，因为你是个传道人，我知道那是什么，钱意味着什么。你是个宣教士，我知道需要用钱。那你有家庭，那还要付医生的所有的费用，把它用在付小李基的账单上吧。他说，我不想要那样做，布兰弟兄，这不是给医生的，这是给传道人的。我说，是的，但我把它再转回给你。我拒绝了。那我回到了房间里，那没几个小时的功夫，孩子的下巴就可以合上了，舌头也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神医治了那个小家伙。我离开的那天早上，他们把哨子从他的喉咙上取走了。这事儿震惊了整个的西海岸。一位著名的医生叫他儿子带他孙子来，结果他们在离帕萨迪纳还有40-50英里的地方就下来了，而我正好经过他们下来的地方，结果就为那个患脑痉挛的婴孩祷告。他们曾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结果因为打在屁股上的青霉素反应，那导致癌症。我也确信主医治了那个孩子。那就在我离开了房子时，电话响了，那一直在响。阿根布莱塞弟兄，我听到他在跟另一个人争论。他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那就在我要上车的时候，有一辆旅行车开了上来，正是那位墨西哥弟兄和他的妻子，他们俩边哭边赞美神。他说，布莱弟兄，我把这十一奉献带来给你。哦，我说，弟兄，我不能收。我说，我真是不能收。他说，但我已经拿来给你了。我说，我跟你说过，把他拿回去付李基的账单。他说，今早我去医生那里要给他这十一奉献来付李基的账单。他说，你不欠我任何的东西。他说，这跟我没有半点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件大奇迹。他说，你没有欠我一分钱。所以他说，收下吧，伯兰弟兄，主告诉我你会收下来。我想，我不能。我说，主，我不想要这么做。 然后有东西临到我。一天耶稣站着看着那些有钱人投入了很多的钱，哦，他们有很多的钱，所以就奉献了很多。有个小寡妇带着三个小钱过来，这是他所有的一切，是他一切养生的，他把那钱投了进去。那我们会怎么说呢？哦，姐妹不要那么说，哦，你知道我们不需要那钱，啊，不要投进去，那是一切养生的钱。但耶稣任由他去做，把钱投了进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我收下了那点十一奉献，我不知道怎么用那些的钱，我要尽我所能的为了神的荣耀把他们放在某处的事工上。那是什么？那是神的荣耀，那是神的大能。夜幕降临了，基督快显现了，这是为什么出现了这些神迹奇事，这是那伟大的太阳光借着这些的晨星带着医治的翅膀反射出光来。如果主从他同在的反射中带来了医治，那么当他亲自降临时又会做什么呢？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必要改变成为像他那样荣耀的身体。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在他来之前，我们为着同在的这日光而感谢神，正如晨星所做的，我要在这黑暗的时刻登上荣耀的城墙，坐在那里欢呼他的到来。让我们祷告。哦，主啊，我们真是太爱你了，主啊，一直无法说出是多久，我们再怎么见证你赞美你都不会感到疲倦。但现在时候到了，有很多的病人在等着，你晓得这些的见证，主啊，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完全是真实的。那个飞行员站在那里示范他能够站立，还有他身体的状况等等，他卷起裤腿给人看他的膝盖双腿本来是有裂的，那有伤痕，医生曾试图把他的骨头再给他接上。你看见那个脸上涂脂抹粉的妇人站在那里，当对他说他的关节炎已经借着你的大能得医治时，他喜乐的泪水洗掉了他脸上的东西。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婴孩和他的父亲的见证，以及那些在场之人的见证。主啊，你今早在这教会里与你在世界各地一样的伟大，你应许说我们无论在哪里聚会，那里就有你在我们中间。现在我们要叫出今早你差来给我们的那些病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全心的做出信心的祷告。愿你拯救这些病人，使他们站起来，他们若犯了罪，求你赦免他们。父，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说过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知道今早有一位躺在这里，他是一个有了几个孩子的年轻母亲。主啊，按着医生所说的，他已经接近他人生的终点了。但我们祈求神，愿你站在他还有那仇敌的中间，当我们为他抹油祷告时，愿你的大能触摸他的魂，因为他将带来信心和释放。愿他回家得到痊愈，赞美神，成为这晨星的一个反射，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那梅希尔弟兄，那我们照着预约带着这些人过去，那要来的人，那只要拨打这个号码，就会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要接受祷告的名单上。